杨宗英和江北平在树林子里边定下了山盟海誓。孟良啊，打了个喷嚏，这一下子把自己给暴露了。宗英和江北平一说有人，孟良呢回答了一句没人。说完这话，孟良自个儿都乐了，没人怎么能说话呀？别藏着了，干脆出去吧。孟良牵着马往外就走，一出树林子，孟良先喊了一声我说别害怕啊，是你孟叔叔，你俩说的什么对天明誓啊，不破天门阵不团圆呐，这个我全都没听见。江北平一听，哟，没听见怎么都说出来了。江北平听到这儿，臊得他认等班安上了战马，回身说了一句我得走了，马上加鞭啪跑了。宗英一瞧，哎呦，孟叔叔您没走啊？嘿孩儿，孟叔叔不放心呐，怕你这事儿啊办不成，所以我才没走，在这树林子里边我偷着看了一会儿，我这一瞧啊，嘿嘿，你还真行，不过有的地方我也替你着急呀。宗英说，孟叔叔那咱们回去吧。哎，好，咱们走吧，这回破天门阵就好办了，我侄儿媳妇打进去内应。二叔啊，您可别这么说，让人听着多不好啊。那怕什么，就这么回事嘛。二叔，这个事可不能传到辽营去。那不能，我能乱说吗？两个人并马而行，回到了洪州，先到帅府后堂，见了穆元帅。没等宗英说话呢，孟良就憋不住了，抢先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把他看见的这一段经过全说了，还特意的又添油加醋加工润色了一番，最后呢把他自个儿打屁们也说出来了。穆桂英听了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好吧，江小姐能够归顺大宋，倒返辽营，为破天门阵已经打开了进路，你们都歇息去吧。好嘞。孟良和杨宗英各自回去，穆桂英这个时候急忙奔八王的馆驿，他想要把杨宗英跟江北平比武联姻的事说给八王。当穆桂英来到八王的馆驿的时候，他发现八千岁、寇准、杨延昭三个人都在这儿呢，这三个人的面容带出了不悦之色。穆桂英走进来之后，寇准先说话了，你来的正好，现在有件大事啊，要跟你商量商量。穆桂英一听，什么大事啊？当今圣上来了旨意了，要让我们捉清退兵啊。穆桂英一听，什么退兵？对了，哎呀，眼下辽军大兵压境，如果我们一退兵，这岂不是引狼入室吗？照此一来，大宋朝亡国有日了。八千岁，这件事您看怎么办呢？八千岁坐在那儿紧皱着眉头，老半天不说话。寇准说，八千岁也不敢违抗圣意呀，他也得退兵，这一退兵啊，可就坏了错了，黎民涂炭，百姓遭殃，弄不好啊还得丢失国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八王强虽是遭不了殃啊，国土丢多少，这个皇帝老子总有地方待。穆桂英听出来了，寇天官这是用话呀，在激八千岁。杨六郎在旁边也说了，王爷，退兵则亡，进兵则兴啊，如此大事可不能犹豫啊。八王在这突然一拍桌案，宋军不退，不拜辽邦，绝不班师。穆桂英说，王爷，有您在此做主，哪怕我等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寇准说，王家强岁，皇帝要是怪罪下来呢？八王说，有我承担。寇准，你敢不敢抗辽？寇准说， 当年我从峡谷县到东京审我庞洋的时候，我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到天敌抵抗辽兵，我也是喝着死来的。八王说好，马上修写本章奏明圣上。这阵穆桂英把江北平归顺的事情当时也跟八千岁等人都说了。八王一听这很好，江北平在天门镇里边是我们的内应，我想破阵有日了。几个人正在议论的时候，外面有人一进来，启奏王家千岁，又有朝内公文到。八王闻听说声呈上来，人已把公文往上一呈，八王打开这么一看，这公文的内容是：今有西岐州王兰英自立为王，与朝纲分听抗礼，扯其招兵扩充军事，闻其心怀叵测，恐为大宋之患，故令杨元帅抗辽之余挑选精兵征讨之，以防患于未然。八千岁看完公文之后说，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辽兵未退，这又反了个王兰英，万岁又要让我们去征讨西岐州，这岂不是更分散兵力吗？杨六郎接过公文看完了没说话，穆桂英在旁边不知怎么回事，王爷，这个王兰英是什么人呢？寇准说，是你老婆婆。穆桂英心想，这哪跟哪儿啊，我婆母是柴郡主啊，怎么这又冒出一个来？天官，怎么是我的婆母呢？是啊，是你的婆母啊，还没过蒙呢。穆桂英一听更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寇准说，桂英啊，那你说这个事情啊不应该对你讲，可是你是征辽元帅，此事事关重大，也只好对你说了。寇准这一要说，杨六郎在一旁坐不住了。六郎说，寇天官，此事说他无用，不说了吧。哦，怎么没用呢？王兰英都造了反了，再说没用就杀过来了，现在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样子征讨西岐州，我不跟他说明白怎么商量啊？刘郎说，好，你说你说，我不听。杨六郎站起来走了，把穆桂英弄得也摸不清底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寇准说，好，他走了更好，我给你好好的说说，说明白点。寇准就把当初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一段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穆桂英听完之后，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他怎么能在西岐自立为王呢？这还用说吗？那当初杨六郎对人家毫无情义呀，我把人家派到西岐，说是平定反叛，只给了些个老弱苍兵，其实是给充了军了。你王兰英一定是怀恨在心，自立为王，主要是怒气不息呀。这个王兰英啊，那可膀门大刀，那可不是好惹的。八千岁说，天官，依你之见，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寇准说，依我之见呢，要向宋辽交兵正是用人之机，如果兴兵征讨，自相残杀，自分兵力，正中辽兵下怀，辽军趁势进攻，那么我们必败。大王说，要不征西岐怎么办呢？寇准说，依我之见，这个西岐州啊，只可劝归不可强讨，跟杨元帅好好说一说，让他以国家为重，回心转意，给那王兰英写下一封书信，去一个有才有志之人到西岐州，就规劝王兰英，让他带领着人马来到洪州，与我们兵合一处，家打一家，共破天门阵，此乃是唯一的上策。只是这个多才多智之人啊，不好找啊。八王说，是啊，谁能去西岐州呢？穆桂英听到这儿
王爷，我打算亲自前往，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八王说什么？你去？
那洪州城呢？再者说，你去也不太方便吧？
桂英说，王爷，我去之后，洪州这里可有我副帅之长，我去虽然不方便，但是我想还有个更大的方便。这位西岐王并不认识我，所以他和我没有往日的夙愿。再者说，当初他临行之时，听您说宗保给他送过行，恐怕他不会对宗保过于怀恨。我是宗保的妻子，以此身份劝说他，他不会恼怒的。
八王说，寇主任，那你看呢？
寇主任说，木要说去，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不过得需要带着老太君的一封书信，杨卢郎的一封书信，还得有王爷的军旨，并且得让杨卢郎在那书信上写上他们那有追悔之意，盼望着王兰英早到洪州与六郎结亲，这个样子之后王兰英才能发兵呢。
八王说，太君的信好写，我的郡旨也好写，只怕是燕昭的这个信太难呐。
那有什么难的，这就看王爷你的了，你一救命让他写，他敢不写吗？
八王说，待孤王与他商讨之。当下几个人商定之后，各归各处。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城外炮声连天，轰轰轰轰。穆桂英、八千岁、杨延昭、寇准等人急忙升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往里禀报，其中杨元帅、穆元帅大事不好，辽方人马以潮水之势把洪州城四面包围，我等已经被围在当中了。八王一听，啊，寇准，这便如何是好？
寇准说，王爷你别着急，到在这个时候了，我也没办法了。
穆桂英说，王爷天官，你们不必担惊害怕，待我登城一望再做道理。穆桂英急急忙忙离开了帅府，带着一些随从人役登上了洪州的城楼，往外边一瞧啊，只见洪州城外帐篷林立，旗帆招展，辽兵辽将是来往如梭。穆桂英心想，这是辽军看我迟迟的不打天门阵，主动进攻了，把我们洪州给包围了。穆桂英马上吩咐身旁的将士，急忙传令通知四城门的守军，昼夜轮换死守洪州，预备强弩利箭，挥平炮斧，滚木雷石，既要抵防辽军偷袭，又要防备夜晚爬城。穆桂英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这才转回帅府。这个时候宋军的探马已经把辽军的部署打听明白了，特来向穆元帅和杨六郎禀报，洪州城的北门是北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南门是白天族，东门是老道颜荣，西门是江铎与江北平。穆桂英心想，这回要是搬兵，还得要突出敌军的包围，更增加了麻烦了。探马刚走，报事的军卒又进来了，启禀元帅，西门外辽兵的江北平列队出兵讨敌要阵，请元帅定夺。穆桂英一听江北平讨敌，其中定有原因，正好我派杨宗英出阵，让他跟江北平商量好了，我要在他这边突围搬兵。穆桂英急急忙忙把杨宗英找来，命令他出兵御敌，并且着重嘱咐他，宗英啊，武清山下你爱人定情，今天就要看看江小姐对你的诚心如何了，你到在疆场之上如此这般，这么办，看他如何。宗英说，元帅尽管放心， 杨雄英接令在手，点齐队伍，跨骑萧双彻，手端龙头造金枪，三声炮响，开放城门，放吊桥，列队伍，来到疆场之上。远远的看见江北平立马横刀等候在那里。江北平一见是杨宗英啊，这可跟往日疆场见面不一样了。往日是冤家，今日是情人，而表面上又得装出一副冤家的样子，所以这个很复杂。杨宗英催马来到跟前，二人目光一对，这可不是怒目相视，而是默默含情。江北平假惺惺的大声喊了一句：杨宗英，现在洪州已经被我们困住了，你们还不赶快投降吗？如不投降，有朝一日城池攻破，我们杀将进去，玉石俱焚，你难逃活命。杨宗英也故意的大声：江北平，你休要口出狂言，虽然你敢困城，不是我宋军既要大举进攻踏平辽营，彼时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休走，看枪！说着话，砰！杨宗英抖枪就刺，刺可是刺，这手把上可是控制着劲儿呢，离着江北平前心还有半尺呢，这枪就停住了。江北平就是不躲也扎不上，但是江北平呢，得假装作战呢、啊。他用刀一磕，开，当啷，拨开枪，二马作斗，再一朝面，看刀，一刀劈下来了。其实他这也寸着劲儿呢，这刀离杨宗英那脑袋还有四寸呢，就往旁边偏过去了。杨宗英不躲也躲不上，但是杨宗英也得假装着招架，开。两个人这个仗打的绝对安全，打三天三夜，谁也不带伤着的。两个人光打还不行啊，还得要交谈呢、啊。这个秘密交谈就在打的过程当中进行。杨宗英说：“看枪！”你们怎么困城了？江北平说：“看刀！”困城的事我也不知道，要让我做什么事吗？杨宗英说：“穆元帅说了，看枪！今天晚上要从西门突围出去，单兵求救，开！”
那好吧，我想办法让他出去。
看刀，开！
哎，你哥哥江铎同守西门，你得想办法把他调开，别让他有准备。
开！看刀！
好了，这事交给我了。穆元帅几时突围？
看枪，
三更天左右。
好了，敬请放心，
全长小姐了。
两个人打了这么老半天，也交谈完了，这场战斗怎么收场呢？俩人还商量。杨宗英一边打一边问：哎，咱俩谁败？你说有这么打仗的吗？谁败现合计。江北平就说了：
我先败，你再枪挑判假操吧。
合着他老记着这个枪挑判假操。杨宗英说：好嘞。江北平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杨宗英一抖枪，砰，肋下的判甲头给挑断了。江北平说了一声：哎呦，好厉害。拨转马头，咳咳咳咳咳咳咳咳，败下阵去。杨宗英急忙带转马头，假惺惺的说了一句：败将不退，他收了兵了。杨宗英进了洪州之后，来到了帅府大堂，先来拜见穆元帅，就把在疆场上与江北平两个人见面的事情备诉了一遍。穆桂英一听：好吧，本帅今天晚上就要从西门突围出去，到西岐州搬兵。这个时候穆桂英把自己的想法跟八千岁和寇天官一说，八千岁赶紧亲自写了一道郡旨，内容呢就是盼望王兰英发兵援救，又让老太君给写了一封家书，表示对王兰英的思念之情，盼他快来，让杨延昭写封书信。杨六郎啊不愿意写，但是在王爷的逼迫之下，六郎又不得不写。这封书信写的可是很一般，不像是夫妻，简直就像素不相识的两个人。
在这书信当中，杨六郎还指责王兰英，你不应该造反，这口气挺硬。八王把这书信一看呢，八王说王兰英不看这信还好点，一看这个信非火了不可呀，这是火上浇油啊。寇准说这个不要紧，为了国家大事，我代写一封吧。寇准就模仿着杨延昭的笔体给王兰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说呢，当初对王兰英的做法今天想起来很为悔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劝王兰英以国事为重，速速发兵到湖州来营救。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把两封书信一道卷纸贴身带好，为了在路上行走方便，穆桂英是女扮男装，头戴亮银盔，身穿银叶甲，跨骑银鬃马，手使三清刀，同时呢又准备带着几个随从人役，一切准备停当，等到夜静更深。二更天过后，穆桂英与随从人役各自都上了战马，马去銮铃，无声无响。这个功夫，杨宗英和杨宗保两个人准备要护送穆桂英，他们两个也上了马了，带着500名宋军落锁抽栓，开放了城门，放下吊桥。杨宗保和杨宗英两个人带着宋军就先出来了，穆桂英呢带着从人跟随在他们的后头。他们想着先由杨宗英、杨宗保偷袭敌营，把辽军的兵力吸引到他们这方面来，然后穆桂英再夺路突围。所以宗保、宗英两个人带领着宋军直接杀奔辽营。今天呢，西门的辽兵把守的比较松懈，为什么松懈呀？从先锋官那就松懈了。江北平在疆场上和杨宗英打完仗之后回到了营中，他就没有嘱咐今天晚上要军卒严加防守，他心里明白今天晚上穆元帅要从这儿过去，得给穆元帅创造条件呢。江北平不但让他手下的兵士防守松懈，同时还跑到哥哥这大帐里来。他知道江铎每天晚上是三遍插营，有顽湖之守者严惩不贷。江北平心里想，我得想办法不让我哥哥去插营，让他没准备。所以他来到了江铎的大帐，江铎一看妹妹来了，赶紧的让他坐下。江北平一见了江铎，先说了在疆场上和宋将杨宗英怎么打了一仗，然后又说了，哥哥，依我看呢，宋军兵缺粮少，洪州城守不了几天必然被我们攻破，他们想要突围也突不出去了。江铎说，北平，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得要格外的小心呐。大宋国仇还是有些能人的，为战者不可轻敌。江北平说，我看呢，多者半月，少者十天，洪州城垂手可得，要不然咱们攻城吧，哎，要不然咱们晚上偷袭。这江北平在这跟江铎说起他自个的想法来了，他有好多打洪州的办法，一个接着一个的跟江铎说。反正他说的这些办法啊，都是一些个不能实现的办法，基本上属于废话。江铎是一个一个的都给他往回驳。江铎说，妹妹，你太无知了。江北平心想，我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来耽误你的时间，不让你出去巡营，等穆元帅冲出去之后我才离开你这儿呢。江铎心里边也纳闷，江铎心想，平常妹妹跟我没有这么多话呀，没事都不到我这帐里头来，今儿不知怎么了，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妹妹，我看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北平说，哥哥，我当然高兴了，把洪州围起来了，我们眼看就要胜了，能不高兴吗？ 江哥哥现在高兴，你还为时太早，天到二更了吧？不行，我得要巡营去查看，你也该回去了，查看你的先锋营。我马上得走。江北平说：“好吧，那我去查看我的先锋营。”江北平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江北平心想：“我怎么得想办法把你留到这个帐里？”江北平他刚走到江铎的大帐门口这儿，假装着身子那么一歪，扑通倒那儿了，把江铎吓一跳。哎呦，妹妹，你怎么了？他赶紧走到了跟前，搀扶江北平。江北平用手捂着头，哎呀，哥哥，我头疼，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的。江铎说：“来呀，赶快把随营的军医请来。”兵士们一听，赶紧去把军医给请来。军医来到这一看，先锋官江北平病了。军医赶紧的给江北平检查病因，让江北平躺在江铎临时放在这儿的床上，一摸脉正常，看了看脸色没有变化，但是躺在这床上依旧吵着头疼。这军医对着也没辙了，军医还不敢说没病。军医说：“怎么没病？没病怎么躺这儿了？这先锋官本身还不火了吗？”所以这军医琢磨了半天，只好在这顺口答应：“先锋官可能是大概其外感伤风，内心有火，机遇不舒，风寒上升吧。致使头疼。”江北平心想：“啊，你纯属在这胡说八道，我什么病也没有。”江铎记得让江北平这一闹腾啊，巡营的事也忘了，站在床前这就等着看江北平的病情变化呢。天到三更了，就听外面一阵大乱，有军卒慌慌张张往里禀报：“大事不好，宋军现在连夜偷营。”江铎一听：“什么？宋军偷营？快点与我备马抬杀！”同时告诉军医：“你要好好看守先锋官。”军医说：“是是是。”江铎来到外边，提叉上马，带领着辽军就直奔乱的地方来了。江北平躺在那心想：“哦，可能是穆元帅来了，能不能过得去呢？这还得两说着，我光躺在这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想到这，江北平在那躺着躺着，扑棱坐起来了，把军医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我呀，我要出去督挡宋军。哎呀，您的病，我的病啊，好了。江北平迈步往外就走，急急忙忙上马，提刀催马往前够奔。在远处一看，江北平失口说了一声：“哎呦，坏了！”